今天是《铁沙罗尼迦全书》第四讲，我们来到了这封书信的分水岭。一到三章是保罗回顾他在铁城的传福音，还有相关的事情，还有为自己的辩护。提摩太回来之后的报告，想必也是带回一些他们基督徒一些困扰的行为。地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更何况是刚从拜异教的外邦人转变为基督徒，恐怕还有一些不当的思想行为，很需要接受基督教伦理的教导。四到五章是保罗针对他们的一些问题而做的有关基督徒行为的正确教导。我今天讲四章一到十二节，成为圣洁。我要分三段讲，这个我是前左右，哎 ，OK。OK， 是应该是右边，哦对 ，OK。我分三段讲，哎，又没有了，应该那个有，是没有，奇怪。我这个是做 animation 的，怎么应该是那么？好了，应该是哦，旁边的是不是？这个现在都依靠这个 PowerPoint 哈，所以那个不 work 就出了一点，就有点乱啊，出来了，慢了好几拍。所以分三段，就是要讨神的喜悦是一节到二节，然后要过圣洁的生活啊，然后最后一段又不见了，弟兄彼此相爱，对，九到十二节啊。好，这个是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好不好？弟兄们，还没有到下面，先不要放。我还没有要讲那个。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保罗话锋一转，开始了基督教伦理的教导。那个能不能给我？我自己 control 比较知道。就是左右。
左边是回去，
右边。OK。OK， 好。那么他就开始了基督教伦理的教导。他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保罗没有命令他们，虽然他有足够的资格这么做。他宁愿他们的好行为是出于内心，而不是勉强的。保罗认为。他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教训，已经知道基督徒要如何的行事为人，可以讨神的喜悦，那么他们就应该更加勉励，照着他们所做的才好，然后才做得更好才对。然后保罗他说，他们也知晓，他们就是那些铁城的信徒已经知晓保罗和同工曾经凭着主耶稣传给他们什么样的命令。耶稣曾经对门徒说，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如果我们爱主，就必定遵守主的命令。我们遵守了主的命令， 也就是讨神的喜悦。在讨神的喜悦这件事上，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下。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因为主耶稣他常做父所喜悦的事，所以父就常与他同在。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讨神喜悦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保罗的例子，提撒罗尼迦二章四节，我们讲过这个。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神的喜欢。保罗在其他书信里也常用讨神的喜悦作为基督徒处事的原则。基督徒，我们不但传讲福音，我们也领受福音，还要在生活当中将福音呈现出来，这样我们才能讨神的喜悦，才不会像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只是做给别人看。记得 Rick Warren 说过一句话，在他的《标杆人生》里说，人生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讨神的喜悦。想想看，如果我们行事为人不讨神的喜悦，又怎么能说我们是认识神、爱神呢？所以我们要更加勉励讨神的喜悦才对。在旧约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讲，我们一起读一下。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蒙耶和华脸光照，就是表示蒙神的喜悦，他就赐恩。蒙神喜悦赐恩的人，在圣经中不止一个人，但是有一个人大家大概都很清楚，就是挪亚。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记载，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在英文呢，就是说 But Noah found favor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他是蒙神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耶和华看到世人罪恶很大，终日所想的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我们来看挪亚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实在是考验我的这个力量。创世纪六章九节下半节，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的敬虔生活和当时人的邪恶生活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挪亚他之所以能够蒙神喜悦、蒙神赐恩，是因为他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而且与神同行。什么是义人呢？义人这个词假定了人跟神是建立了一种道德标准在内的关系，这些道德标准在挪亚时期是神借着大自然还有特殊的启示向挪亚揭示。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何其有幸，我们可以借着圣经知道神所定规的伦理道德标准。完全人是什么人呢？他是指避免犯罪而不是没有罪。与神同行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事要按着神的心意，听他的命令来做事。他听从神的命令做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是造方舟。出不来。虽然不知道为何他要造，但是他还是按照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的去做。下面的两段就是有关于基督教伦理道德可以讨神喜悦的一些明确的细节，求圣灵来引导，让我们都可以遵行。过了。第二段 过圣洁的生活，三到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下。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神。给你们神。好，基督徒最想知道的，莫过于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保罗书信里的意思有两个不同的。第一，是指神的计划，神定义要成就，并且你们看得到，并且亲自做成的事，譬如他的救赎工作。有一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读一遍。要救我们脱离罪这个时代。第二个意思是指神这个手势很多，因为我那个 animation 很非常多、啊、出来了没关系，我们就照这个哈。是指神借着启示所赋予我们的责任，这是神规范性的旨意，是神命令我们去做的。这个时候人的主动和积极的回应就特别重要，譬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好，一起读。不住的祷告，凡事皆恩，我们定的旨意。好，神向我们表达的旨意是要信徒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成为圣洁英文是什么呢？ Your sanctification。 信徒叫自己成为圣洁，信徒有责任靠着神借着圣灵的引导使自己成圣。远避淫行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英文是 abstain from sexual immorality， 意思就是说自动的戒绝淫乱的行为。翻成远避是弱了一点，信徒和淫乱的行为要一刀两断，完全的隔离。成为圣洁的意思非常的广泛，但是从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知道神要讲，要我们啊，保罗的意思是圣洁跟淫行私欲的邪情沾染污秽有关。神要我们禁戒一切不纯洁的行为。为什么保罗会提到这些呢？这和当时的整个大环境有关。这封书信是保罗在哥林多写的，那时候的哥林多和铁城是以道德混乱著称，铁城膜拜 Kabili，在膜拜当中公然地倡导卑劣的不道德的事情。有一本欧洲道德史描绘了早期罗马帝国放纵情欲的骇人情形，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都成了最野蛮的败坏中心。或许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比该撒统治时期的这种败坏还要更放肆无度了。我们现今这个世代又是怎样呢？现今家庭伦理道德一天一天的低落，花花世界里处处是陷阱。保罗在第一世纪对帖撒罗尼迦人的教导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第四节， 是讲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里的身体英文是 vessel， 是器皿的意思。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能够洁净自己避开卑贱事物的人，将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在9月14号的每日箴言里，用的是哥林多前书6章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举的例子是犯过这类羞耻的罪，就像盐渗进了蛋糕里，没有办法洗去或者扫走，是深埋心底的罪。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8章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位在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最后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感谢主，信徒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已经有了赦罪之恩。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到20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中。谢谢。信徒有了神的再造之恩，就要珍惜这样的恩典，靠着神的大能大力胜过罪恶。以前犯过了羞耻的罪已经一刀两断，如今是个新造的人，要在自己的身上荣耀神。万一陷入试探，就要再度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郑国牧师做了最美好的见证，这个张长老在讲台上讲过好几次。郑国牧师30年如一日，30年后和妻子重逢，他问心无愧地对他说，这三十年来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第五节，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信奉异教的外邦人不认识神，他们随便放纵私欲的邪情，败坏了伦理道德。如果信徒也这样做，那就表示他并不真正认识神，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的重要思想家、神学家奥古斯丁，年轻时候放荡不拘，敬虔的母亲为他流泪祷告31年。他在忏悔录里提到，有一天他在米兰主教的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忽然圣灵催逼他回头，对着他的心灵呼喊着，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何不就在这个时候结束污秽的过去呢？这个时候恰巧他听到邻家孩童的读书声，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于是他拿起身边的新约圣经，读到了罗马书13章13到14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我们一起读，不可妄言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去放纵。从那以后，他便归向基督，靠着神的大能胜过以往的罪恶，并且在第二年受洗。第六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这一节让你们想到了什么呢？ 我是想到了大卫和拔示巴的丑闻，哦，他帮我弄了，我还没按就出来了。撒母耳记下的十一到十二章记载着，在大卫的领导下，以色列国继续拓展他的国力和土地，靠着神的恩典，大卫的军队战无不胜，当日的以色列国可算是盛极一时。但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因为放纵私欲，为他的晚年带来无穷的祸患。他看见拔示巴的美貌，竟不顾他是战场上乌利亚的妻子，与他同房，这是头等大罪。这就是第六节讲的，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他设计杀害了乌利亚，最后神借先知拿单设谕小谕提醒他。大卫幡然醒悟，对拿单说，我得罪了神，但是祸患已经临到了他的家，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因为病就死了，之后三个儿子当中有的乱伦，有的谋反，刀剑不离他的家。这就是保罗说的，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到十一节告诉我们，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大卫犯罪之后，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还没出来，我按第十节 OK。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正直也有坚定的意思，他知道只有神能够使他的心思意念重新定位。九月八日的每日箴言里说，神有无限的良善和慈爱，有每一天他都赐下恩典，神以他的爱光照你，他用光取代你的黑暗和罪恶，每天以公义的灵充满你。圣经也教导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会带来心灵的平安。提起不放纵私欲胜过试探的，我们都会想起一个人，那就是约瑟。他逃脱了主人妻子的诱惑，因为他心里纯正，和神保持亲密的关系。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但私欲被牵引诱惑，当他膨胀的时候，就会放纵犯罪，然后一个罪又会引出另一个罪来，陷入试探。放纵私欲的结果就是沉沦和灭亡。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都为我们的道路计划得好好的，但是人却没有好好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常常由着私欲放纵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败坏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中，不放纵私欲的邪情，遵行神的旨意，成为圣洁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什么呢？对，我们知道主的标准是更高的，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讨主的喜悦，就要存着一颗纯洁的心，尊重自己和别人的婚姻，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 或者私情，或者是贪心。诗篇133篇第一节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指弟兄姐妹在神的大家庭里，都用从神来的爱来彼此相爱。但是弟兄和姐妹相处的时候，要保持一定的界限，才能够保护彼此不陷入试探。我举几个例子。第一，在一对一的门徒训练，一定要弟兄带弟兄，姐妹带姐妹，因为那是要长时间的接触交谈，而且要建立彼此的关系。第二，在讨论圣公，没出来。讨论圣公的时候，尽量避免长时间或者是频繁的单独交谈讨论，不论是面对面、电话或者是微信上。在别的教会，我曾经听到有好几位姐妹向我抱怨，说某某某某姐妹经常打电话找他先生，说是谈圣公，但是一谈就是大半天，让他很不舒服。也有的因为先生经常被单身的姐妹叫去接送或者是修理东西，差一点就闹离婚。第三，探访问题，弟兄不要单独探访姐妹，姐妹也不要单独探访弟兄。我碰过不少来敲门传福音的，不是夫妻一起，就是两位弟兄或者两位姐妹。当年耶稣差遣12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第四，谈论婚姻家庭的问题，弟兄不要单独找姐妹谈自己婚姻的问题，姐妹也不要单独找弟兄谈，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有一次我需要辅导一个面临破碎的家庭，但我只辅导姐妹，我请一位长老来辅导姐妹的弟兄。 Billy Graham 的布道团非常的保护他，每次出外布道期间都特别谨慎，他们会预先检查他住过的房间，看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而且绝对不准有任何女性单独会见 Billy Graham， 这样他就远离陷入试探的机会。这是一个好榜样。为了爱弟兄的缘故，我们也要彼此提醒，互相劝诫。第七到第八节，神召我们，对，本不是要我们什么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人不是弃绝人，乃是称给你们成为圣洁，是神的呼召。如果我们弃绝这样的呼召，就是弃绝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了。耶稣离世前为门徒祷告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耶稣自己分别为圣，为门徒的得救选择了十字架的道路。他复活升天以后，就赐下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了，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真理可以使信徒成为圣洁，而成为圣洁也是神的旨意。如果信徒弃绝神圣洁的呼召，那就是弃绝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了。彼得前书1章15到16节，好，我们一起读。你们在做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神在立位记晓谕以色列人了。因此信徒如果不能成为圣洁，是不可能讨神的喜悦。 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首任的校长 Jonathan Edwards， 他是18世纪美国的神学家，开启了美国的大觉醒运动。还不出来？好，出来了。他说过的名言，我们来读一下。即使下一刻就死去，我也不做我所害怕的。是。好，我立志从我生命里的败坏征战到底，不会有多一点也不忘放松。圣洁使人的心灵变成神的园地。好，他在《宗教情操》这本书里谈到了神的圣洁之美。他说，神有两个主要的属性，就是全能和圣洁。神的公义、怜悯、慈爱、信实和他所有良善属性的优美，都在于神是圣洁的。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圣洁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过去已经成就的，他现在正在做的和将来要做的，都是完全的圣洁。所以 Edwards 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圣徒爱上帝，完全因为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他也深深的相信，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里面有圣灵的临在作为印记，我们外在的生活行为一定会反映我们内在生命的真实。他自己也是一个律己很严的人，但是他的自律是出于一种向往，一种分享上帝优美的圣洁渴求。弟兄姐妹，我们的内心有没有这样的渴求呢？我们是否渴求自己也能分享神的圣洁呢？下面我们讲第三段，弟兄彼此相爱。我们一起读9-12节。提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领受了神的教训，神也赐下圣灵给他们，使他们有能力彼此相爱。马其顿全地，这是包括提撒罗尼迦、腓立比还有庇利亚等等，他们对这些地区的信徒实在已经显出他们的爱心。但是保罗还是勉励他们要更加的勤勉，因为教会面临试炼，他们更加需要彼此扶持和相爱。11节是劝勉他们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可能有人会觉得很奇怪，这些事跟彼此相爱如何能够连在一起呢？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3:11，因我们听说，怎么样，在你们中间反倒专管闲事。可见那时候有一些人，他就是闲懒不做事，不但自己不做事，还去管人家的闲事。在帖撒3:12说，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吩咐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这里很有意思哈。这里的安静做工和11节的专管闲事是相对的，然后和帖前的11节立志做安静人遥相呼应。 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外人怎么样？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缺乏了。外人是指哪些人呢？外面的人。外面的人是哪些人呢？就是不认识主的人。保罗他十分关注信徒的行为留给外人的印象，如果每一位信徒都关心这件事，那么就不会听到有人说，如果基督徒像某某某，那我就不要信了。我相信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听到某某人是基督徒，我们就会特别的睁大眼睛注意看看那个人，看那个人的品格到底如何。如果他的品格有问题，我们可能就被绊倒了。别人再怎么努力向我们传福音，我们是怎样也信不了。最后一句，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是回应亲手做工，因为这样就可以经济自主，不需要仰赖别人，在不认识主的人面前就可以得到尊敬，也不会成为弟兄的负担。虽然弟兄因为爱的缘故愿意在经济上来帮助，但是可以亲手做工却闲懒不做，以至于长期成为弟兄的负担，彼此相爱的好意就被 abuse 了，被滥用了。其实活在我们这个世代，尤其在湾区，物价、房价、租金都很昂贵，如果闲懒不做事，很可能就没饭吃，成为 homeless 的人了，无家可归。别的弟兄是不可能长期的来接近你。保罗在另外两个地方也提出信徒应当努力工作的，有两个经文。第一个是罗马书13:9，好，读一下好不好？如果人闲懒不做事，没饭吃，可能会去偷盗，那就不是爱人如己了。还有另外一处经文，以弗所书4:28，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两处经文都跟爱人有关系。下面我要为这篇讲到做个结论。使徒保罗劝勉铁城的弟兄姐妹要更加勉励地做讨神喜悦的事，然后提到神的旨意是要信徒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因为成为圣洁是神对他子民的旨意，也是他的呼召。所以信徒当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可以放纵私欲的邪情，沾染污秽，对弟兄做悦愤的事，因为那是抗拒圣灵，神必报应。所以信徒要勉励自己，怎么不出来？顺服圣灵，靠着神的恩典过圣洁的生活，讨神的喜悦。然后他也勉励信徒要怎么样呢？要彼此相爱，要立志做安静人，亲手做工，这样不但可以让不认识主的人尊敬，同时也不会成为弟兄的重担。女宣教士 Amy Carmichael， 我以前提过，她在印度宣教，她的杜拉瓦团契的小木屋里的书柜上有一幅图画，画着是一个险峻难爬 的马特峰，那个是阿尔卑斯山上著名的高山。这一幅画就常常提醒他，神呼召我们当奋力地向上攀爬，无论前面的道路是如何的艰难。他写下一首诗，不知不觉地往上爬， 其中有几句话是这样的：满有威严岂是至高之神啊，你的话语已经怎么样呢？临到了我，切莫让一己私利与图谋诱我转离你的拯救。世事多变，求主释放我，使我看透短暂欲求，赐我力量，使我向上攀爬无休。弟兄姐妹，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接受圣灵的引导和劝诫，不断地往属灵的高峰攀爬，成为圣洁，讨神的喜悦，也在这纷乱的世界中见证神的圣洁和荣美。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